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经济、政治、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发生的一些消息。首先的一个消息呢，是说在川普啊，他四亿多的罚金到期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呢，川普的纽约案是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机。之前呢，法官亚瑟叫恩格伦，这个人呢，他在二月份就裁定说，川普总统个人呢应该承担$4.54亿，也就是说他的一个赔偿责任，因为呢，他是判决说川普呢是为了获得优惠的一个贷款，是虚报了自己的净资产。那么对川普提起这个诉讼的詹乐霞，他说如果川普你想上诉的话呢，就必须要先支付$4.54亿的一个保证金。那么川普的律师在上个周啊，他说尽管做出了努力，但是因为手头是缺乏现金，这位前总统呢不可能获得全额上诉的一个保证金。川普在今天，也就是3月25号呢，就面临着向纽约州支付$4.64亿这个罚金的最后的一个期限。那么这个案件呢，今天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机。在周一，一家州级的中级上诉法院，他就批准了川普的一个请求，在川普对这个案件的上诉期间呢，推迟执行法院的这个判决。那么法官就裁定说，如果川普还有川普集团以及川普集团的高管在10天内呢缴纳$1.75亿的保证金的话呢，那么川普提出的暂停$4.64亿罚款的申请就可以获得批准。那这个胜利呢，他就阻止了纽约总检察长詹乐霞最快在今天，也就是周一开始扣押川普资产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在今天啊，是川普呢就感谢上诉法院的裁决，同时呢对恩格伦法官是进行了一个抨击。整个的事件呢是非常的跌宕起伏的。那么对川普提起这个诉讼的詹乐霞呢，他当时就说，他说如果川普你想上诉的话，你必须要支付$4.54亿的保证金。詹乐霞在二月份呢就曾经告诉美国广播公司 ABC， 原话是这么说的，说如果他没有，这个他就指的是川普，说如果他没有资金来偿还判决罚金的话，那么呢我们就会在法庭上寻求判决执行机制，我们就会要求法官没收他的资产。那詹乐霞这么说呢，他也并不是在开玩笑啊。在上个周呢，詹乐霞其实就已经有所行动了，他就在纽约州北部的威彻斯特县提交了判决，被视为是没收川普在这个地区财产的第一步。那么川普他的财产呢，在这个地区有期权庄园，还有威彻斯特川普国家高尔夫球场。那么现在啊，中级上诉法院在周一的这个决定就缓解了川普的严重的现金短缺的问题。川普在今天3月25号就表示，他会支付纽约州一家上诉法院要求的$1.75亿的保证金。那么对于川普来说啊，他要怎么样去筹集资金呢？川普先前曾经表示说，这笔罚金可能会让他不得不贱卖自己的房产。当然呢，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并没有发生。那川普的社交媒体平台，也就是 Truth Social 真相社交，它会在本周某个时间上市。但是这次上市呢，就可能让川普的净资产立刻的翻番，并且呢为川普带来高达$30亿的一笔所谓的意外之财啊。但是因为交易中呢它有一些锁定的条款，所以川普在6个月之内他是没有办法套现的。当时川普在3月22号的时候曾经对福克斯新闻网表示说，他会在公司上市后获得一个巨额的利润。那川普说，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会像一个流氓无能的法官，一个腐败的司法部长的傀儡去提供资金。川普说呢，司法部长啊，在暴力犯罪和移民犯罪方面啊，是一事无成啊。他人生的唯一的目的呢，就是企图要抓住川普。那川普也和他的盟友就说，这种剥夺他们财产的行为呢，是一种法律战，是一种选举干扰，目的呢，就是想转移川普的总统竞选的资源。川普的儿子也是川普集团执行副总裁埃里克·川普，他在3月24号呢，参加福克斯新闻网 这个节目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我的父亲呢是经营了一家了不起的公司，现在呢是由我在经营，我们从来没有欠过债务，我们也从来没有错过付款，我们从来没有违反过约定。川普呢是一个正直的借款人和客户。那他还说呢，这是一个歪曲的制度，一个歪曲的法庭，还有一个歪曲的总检察长，简直就是想让我的父亲破产。埃里克还说呢，民调显示啊，川普在每个关键的摇摆州呢都击败了拜登总统。好吧，那么在准备再次竞选回到白宫这样的一个时刻呢，川普其实呢他还面临着其他的三起的刑事案件。当然川普对于所有的指控呢表示都不认罪。纽约州的检察官的办公室的发言人今天呢也是在声明中说啊，说针对川普还有他企业的 4.64 亿美元的判决呢也仍然是有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呢也是在今天，也就是3月25号美国的财政部他在一个声明中说，说美国啊对于武汉小睿智科技有限公司还有两个中国公民实施了制裁，同时呢美国司法部还起诉了7名的中共的黑客。那么美国国务院是针对涉案中的企业还有个人抛出了1000万美元的悬赏。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小睿智科技公司啊，他被指控，他说他是一家中共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个幌子公司。那这个公司呢就有一些恶意网络行动为他们去提供掩护。那这些网络攻击活动呢主要就是针对美国的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两名受到制裁的中国的男子呢分别是叫做倪高斌还有赵光宗。这两个人都是39岁啊。财政部呢就公布了这两个人的生日还有他们的居住点，就是在湖北的荆州市，说这两个人呢都是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部门内运营美国实体去进行一些恶意的网络攻击，然后呢是直接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的财政部说啊，说呢网络安全行业把这一类实体标志为高级持续的威胁，简称呢叫做 APT。那 APT 现在说的这个 APT31 呢就指的就是中共国家安全部的下属的一个组织。那这个组织呢就是由中共的一些情报人员啊、合同黑客啊、还有支持人员所组成的。那财政部说啊，这个 APT31 的目标主要就是美国的一些高级官员还有他们的顾问。那这些人呢就包括啊是国会议员、美国海军学院还有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一些中国海事研究所等等。那么这个网络恶意活动呢就导致美国还有外国的一些政界人士啊，包括学者、记者、民主活动人士都会受到监控。那么同一天美国司法部呢还对7名中共的黑客提出了刑事的指控，起诉书说这7名人是倪高斌、翁明、程峰、彭耀文、孙晓辉、熊旺还有赵光宗。那么如果有相关的人员知道啊相关被告信息的这些人的相关的信息呢，如果可以提供给美国的国务院呢，美国国务院会给予高达1000万美元的奖励。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持续关注和美国民生相关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